重点是刚刚遇到关西大学的学员季，关西大学算一个很大的学校，人数大概有30,000人吧。像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肌肉猛男社，
肌肉猛男社他们是专门练肌肉的，
对，他们练肌肉，然后他们那一天的活动就是在一间教室里面，有人想去问怎么练肌肉或者是恋爱的咨询啊、哦、或者是什么健康咨询都可以去找他们。
哦，好有趣哦。
欢迎收听青春通识课，从高中到大学的生涯探索课。这里没有在上课，但有课堂听不到的校园最夯话题哦。本节目由104人力银行企划制作，记得订阅我们 follow 最新集数。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ira。欸，我们前阵子有做另外一集是关于去西班牙交换学生的这个集数，那我知道大家应该都对于交换学生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国家，就是日本哦。那到底去日本交换学生这件事情是不是跟大家所想的是一样的呢？会不会真的很有趣，或者是有一些地方超出你的想象呢？那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来宾，我们欢迎宜晨还有子杰。
嗨，大家好，我是宜晨。
嗨，大家好，我是子杰。
欢迎两位哦，两位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是宜晨，我的学校是国立高雄大学，系所是东亚语文学系，里面是有分成三个组，一个是日文组，还有韩语组，还有越南文组。那我是在日文组、哦、基本上这三个组是可以当做三个科系、
哦、那你们人数也是很多吗？
系的话就是加起来就是60个人、嗯、跟一般的大学系所是差不多的，一个组里面大概是15到20个人左右、嗯、就会比较小一点。平常系里面的课的话也都是大概是15到20人左右。
诶，那这样还不错，感觉是小班教学。
诶，大一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外系的人来修就
是
了。
哦，是哦。好，那我们请子杰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杰，我毕业于高雄科技大学，研究所是国际管理，大学的时候是德文系，曾经大学时期有到德国交换，这次也刚好就是研究所期间有这个机会到大阪的关西大学交换、嗯、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学校。
交换是不是系上的那种交换？是学校的交换？
是学校的交换。
那竞争会很激烈吗？
其实我们学校感觉还好，没有到非常的激烈，但是毕竟是去日本嘛、嗯、那很多日文系的学生也其实是想去交换，我毕竟算一个外系的感觉，抢上了名额的感觉。就我本身也从小就有在接触日文嘛，日文也算有过 N1 这样子。
来，宜晨帮我们解释一下 N1 是什么样的程度。
N1 就是日检里面的最高级，
就是有接触日本文化嘛、嗯、动漫啊或者是日剧等等。
所以你是自学是吗？
算是自学啊，然后当初也像宜晨刚刚讲的，大一的时候我去日文系旁听过一些日文绘画的课啊。
刚刚有提到说两位都是在日本交换嘛，然后宜晨是在哪个学校？
我是在京都的同志社女子大学，全校都是女生。
台湾好像没有这种就是大学还是女校了。
哦，对，台湾没有女子大学，但是国外有不少女子大学，韩国也有、嗯、
那你这样实际去待了多久？
我是去1年。
你觉得它跟一般大学有什么差异呢？
我自己觉得女子大学跟一般大学是没什么差异，但是据我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女子大学的存在，像同志社女子大学，如果对日本那边比较熟的听众们可能知道、嗯、同志社是日本还蛮有名的私立的学校、嗯、在关西圈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关关同立，其中一个关就是子杰去的那个关西大学。
同就是同志社，
同志社大学和同志社女子大学是两所不同的学校。同志社女子大学也是成立大概100多年了、嗯、那他们就是明治维新的时候，也就是女生也是要接受教育，就是成立的这个女子大学，
有点像是日本比较早期女子开始接受教育的一个先锋。宜晨去了1年嘛，然后子杰是在关西大学，关西大学也非常的有名，
它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学校这样子。嗯，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当初我们学校的交换条件只有半年，所以我就只有去半年而已，就是在2022年的9月到2023年的2月、oh. 可能跟一年的人比起来会稍微少一点的体验，但是我觉得这半年非常的充实。嗯，只要你好好把握这个交换的机会，其实是可以尝试很多事情，也了解到更多当地的文化。
说实话啦，时间有时候跟那个你的密度不一定相关，因为有些人很厉害很会时间管理，说他半年就做超多事。
对对对。
但那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两个都在关西嘛，那关西腔你们适应良好吗？
好像没什么问题耶，因为也可能是我之前就有听过一些比较记到一些基础的关西腔大概是怎样，只要不是特别重的，像我去京都水果店买水果，那边的阿伯他真的口音很重，而且他是有点含卤蛋的感觉、
哦，
所以他说的话我就真的是听不太懂了。
但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说他的那个口音是比较没有办法直接理解的。
对，
那是年纪大的吗？他年轻人会吗？
同志社女子大学有很多同学是来自大阪，当然他们可能面对留学生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下他们的口音，但是
字正腔圆一点呢，
但是他们私底下关系腔也蛮多的。
哦，就是他们放松的时候就是家乡话这样。
关西腔跟标准语其实主要是差别在重音的部分，还有一些用语的部分。像耳朵，标准语是咪咪，关西腔变咪咪，
所以其实还是听得懂，只是它的那个你要花一点时间去转换这样子。
对对
对。那子杰，你对关西腔就适应良好吗？
也算还可以啊，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一天我到大阪的时候，就是经过海关，他说希望把口罩从耳朵上面脱下来，然后刚刚讲的这个咪咪跟咪咪，我就有点没有，直到他手指耳朵，我才意识到原来是在讲口罩这样子。第一天就受到震撼教育。
真的，你这样印象深刻，难怪你现在都还记得。再来就想要来问一下两位，为什么会想要去交换学生呢？
其实是因为我读的东亚语文学系它有一个标准，就是毕业门槛一定要去国外交换至少一个学期。
毕业门槛等于是大家都一定要做这件事才能毕业嘛？
对，基本上，但当然你也可以提出申请说你可能有一些原因没办法去，但之后可能就是用实习之类的方式来去，
可以抵掉这样子。
对，但是因为毕竟我们系是学语言嘛，当然就是去国外可以实际运用，然后去学习的话一定进步更快，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选择去国外交换。
像是因为每个人都要去的话就会牵扯一个问题，就是费用。因为去国外交换的话感觉上费用应该不低，学校有补助之类吗？让你们可以每个人都去？
基本上跟我们学校签约的那些日本大学都是我们都是互免学费，所以就是只要付台湾这边的学费就可以直接去，那剩下我们只要负担的就是自己的餐费啊或是生活费。有些学校甚至是不用住宿，像我的这个同志社女子大学就是宿舍完全免费。
哇，好赞哦。
太好了吧，
很爽。欸，差很多呢。感觉日本租房应该比台湾贵不少吧？
对，就是租房蛮贵的。有些大学甚至是不是住在学校宿舍，是外面租的地方合作。我有那个同学他的房租是蛮贵的。
这样子每个学校就会差蛮多
的。对，我的话是不用付费用，只要付洗衣服的钱还有洗澡的钱。
那你那个时候是有考量到这点才申请这个学校的吗？
对，就算是有考量到这一点。
这样子真的还好啊，就是你的整个花费其实不会比台湾多多少。难怪你们学校可以让每个人都去交换，这点我真的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去读。
有一些奖学金可以申请啊，所以就是可以多多少少补贴一点这个生活费部分这样。
那你们宜城你们那时候有什么奖学金吗？
我们那时候是有教育部的学海飞扬奖学金，我记得就是你成绩还是要好一点比较容易申请
，GPA 要多少，或者是你可能要在前百分之多少。
对，前百分之多少。通常我们系是大三会出去，那大家就可能会看的是大一的成绩，还有就是可能要过一些语言门槛嘛才可以申请。
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日本文化，就一直很想在日本长时间居住。那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要去日本交换，其实是因为我原本研究所期间是想要去奥地利做双联学位的。双联学位就是你在台湾跟在对方学校都拿学分之后就可以拿到双边的学位，互相的学分可以互相抵免互相承认这样子。但是很可惜我们学校跟对方学校签的合约就是刚好到我们那个时间就到期，也没有再续签这样子。就是趁了这个机会呢才到日本做交换留学。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做了最对的选择其中之一。
真的哦，
在日本长时间居住下来也是深刻体验到当地文化这样的感觉。真的要深刻在当地居住之后才会比较了解到更深入一点的东西。
像宜城去一年，然后子杰去半年嘛。
对，
在这个期间你们有没有体验到什么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我有做一件大多数交换生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在春假的期间一个人去外地打工换宿，我是去箱根。
所以你是去旅馆吗还是餐厅？
我是去那边的青年旅馆。
所以里面的员工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
里面的员工全部都是日本人。
那你跟大家这样子相处 OK 吗？
没问题啊，只要那日常对话没什么问题就 OK 了。
所以日本人的这些员工他们好相处吗？
他们都很好相处啦，因为我待的那个青旅环境客人日本人大概占四成吧，那外国人占六成。同事们边的年龄大家都很年轻，大概才二十几，然后经理老板可能也才三十几。
整个环境都是非常年轻的，
就是，非常年轻的，也没有什么排外。
而且在青旅这种地方感觉思想比较开放，比较 open mind， 愿意接受外国事物的人才会去的地方。
那你去了多久啊？
我是去一个半月
春假期间到那边 打工。
对，我那时候春假大概是二月初左右吧，然后放到四月十几号、哦、当时我还记得我是二月十四号、嗯、就一路到三月三十一，然后四月一号离开。
那时候是为什么会找到这样的机会啊？
要先从我为什么会想要打工换宿开始。是因为我上大学之后没多久就碰到疫情，但是大家都觉得就是打工换宿这件事情是大学生
必做
的其中一件事之一。嗯，但是偏偏就是疫情，就是很难有这个机会。第一年的暑假就是疫情嘛，大家都不开放。那、嗯啊、第二年又疫情又更严重了，那第三年就要去日本了，也没什么时间。当时我妈就是也是在大概11月就是学期中的时候就说你春假有没有要回台湾。嗯，然后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回台湾。嗯，然后就突然想说剩下难得最后一个长假要不要试着在日本打工换宿，然后马上就去上网搜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因为我当时有加入在京都住的台湾人的 FB 社团、嗯、我就无意间划到一个插画家，他在介绍自己的作品、嗯、就点进去他的 IG 页面看一看，然后发现诶之前有在箱根的青打工换宿。
是同一间吗？
对，同一间。然后他记录的非常的详细、哦、但是除了那一间之外我还要找很多家其他青旅可以打工换宿、哦、
所以你就直接投递履历这样子。
对，后来也有联络那个插画家问了一些细节、嗯、去试着投递履历，嗯，面试一下就上了、
嗯、而且你其实也蛮勇敢的。
对
对啊，因为说实话在国外这种稍微有点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是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也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容易。嗯，那你在这个打工换宿期间有交到朋友吗？
哦，有啊，就是那个同事嘛，就是他们相处的不错、嗯、然后我的室友、哦、第一天到那边的时候他好像就放了三天假，他去玩了，后来他三天后回来了，然后跟他稍微聊天之后才发现他怎么长那么高他怎么长得很高，他178178
女生
女生
是 model 身材耶。
再稍微闲聊之后还终于知道原来他是前职业篮球选手。
哇、哦、好酷哦
他是那边的正职吗？还是
对对，当时他是正职，退役之后就去那边当正职员工。但是当时我在青旅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啦，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打工换宿，其他人都是正职，或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大家的排班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回京都之前，我有去找那个室友，就是我们两个有一起去看樱花，
怎么有点浪漫？
虽然时间没有很长，但是也是个很美好的回忆。
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刚刚像怡晨讲的春假以外，其实有一个冬假，就是大概在12月底到1月初，就年末年始这个期间，冬假期间我做了一个跨年旅游，我直接从大阪一路到名古屋，再到河口湖，就是富士山那边，嗯，然后再到东京，然后再往上跑到山形。山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尤其是冬天就有很多雪嘛，就是雪白一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是银山温泉，据说是那个宫崎骏的《身影少女》这部电影的取景地，那就是一个温泉界的感觉，非常的梦幻，就是那种白雪全茫茫的感觉这样子。去交换的期间才有这种机会可以到处玩这样子，因为日本其实各个地方的文化都非常不一样，觉得可以趁交换这个期间去看看，多体验日本的文化，就是一个蛮难得的回忆。
那你这个跨年旅行是自己去吗？还是有跟朋友一起？
是在中间慢慢集结同伴，
大家就是逐渐变河流吗？
对，就是到名古是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然后到中间的河口湖就聚集了七八个人。而且那时候河口湖那边有一个跨年活动，我觉得很酷的是他们那个跨年晚会前面有摆暖桌，就是脚伸进去的那种暖桌、
哦、
就是
漫画里面，
对对对，漫画
哆啦 A 梦
里面那种感觉
所以你说要放在户外吗？
对，放在户外哦，三四个暖桌在那边、哦、然后有需要的人就去用。
你是一天内跑遍这些地方吗？
没有没有，就是大概花了十天左右吧，十一天左右、
哦、天
对、
哦、
像其中搭了夜巴，然后也搭了新干线、嗯、往东往北这样走。
所以你这样一共是十几天吗？
对，十一还是十二天，有点忘记了。
这个是你要结束的时候去的吗？还是是一开始？
没有，在学期中去的。
诶，所以你的学期是跨中间的年份？
大概从九月底到二月左右是我们日本的秋季学期。另外一点就是刚刚遇到关西大学的学员季，关西大学算一个很大的学校，人数大概有3万人吧、嗯、整个非常的盛大，从校门口一路到中间的大广场，还有到整个校舍前面都是摆满了摊位，一连串的活动跟一连串的表演这样子。
哦，所以真的有这么多人会去参加哦？
对，校内校外都很多人去参加。
你刚刚说3万人，
大概有3万人，
这里面是游行等级
的这个在校学生人数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社团表演都非常的精彩，都非常的专业的感觉，就是感觉真的花时间去练，然后是一个蛮有组织性的活动这样子、嗯、因为他们有，除了社团以外有同好会这样的感觉，就是可能比较小人数的，他们也会摆摊， 会卖东西，或者是一些自己社团内的东西的展览这样子。像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是肌肉猛男社，
肌肉猛男社他们是专门练肌肉的，
对，他们练肌肉，然后他们那一天的活动就是在一间教室里面，有人想去问怎么练肌肉或者是恋爱的咨询啊、哦、或者是什么健康咨询都可以去找他们。
哦，好有趣哦。刚从那个子杰的描述里面可以感觉到日本人做事情真的很认真，
他们对社团活动这方面还蛮热衷的，可能尤其像他们从国小到国中高中就是在这期间都有社团活动这种培养兴趣的事情、嗯、所以他们会比较愿意投入在这方面这样子。
就是因为像一整个学校都这样投入，那个最后出来的成果应该就是蛮惊人的。
对，
我有去参加当地的祭典的志工，那个祭典叫做玉林祭，玉林祭它的形式就是抬神轿、哦、有点像妈祖绕境那种抬神轿、
哦、叫那边抬着然后冲锋，
对对对对，然后那些是男生的工作、哦、然后呢就是女生呢就是后勤支援、哦、那个神轿会在那个区域就是到处走来走去，他们快要到 A 定点，然后我们就去 A 定点那边先准备好茶水，我们就端茶水给他们，然后我们去收垃圾，然后之后他们要继续移动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向个点前进。
你为什么会知道有这个志工可以去应征？
因为那个志工招募的海报就贴在学校附近的电线杆上。
哦，是哦，
对，就是很简单，
这么亲民。
然后我看到之后，身边朋友也刚好那个时段我们好像都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去报名。哎，就报成功了。所以那一次就是觉得，像平常如果我没有参加这个志工的话，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就是看神教过去啊，好热闹这样。这次就是我好像也有就是参与到现场。那时候跟我一起做事的还有通常都是当地的一些婆婆妈妈们、嗯、然后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还要一起去吃饭，免费的免费的
真的是完全融入他们的团体中。
对啊，你就是当一整天的志工吗？
其实也大概半天啦、嗯、大概中午左右开始，大概到四五点左右结束。
感觉宜城的这个日本交换非常的丰富，所以也好奇说你在这个日本交换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挑战？
认真说好了，就是我曾经有想过要不要毕业直接在日本求职。
这个是你去日本交换之前就有的想法，还是你到那边之后才萌生的想法呢？
到那边之后才萌生的想法。我去箱根打工换宿的时候，就是在长假期间也有去东京顺便去找就是在当地就职的学长，那学长就是可能趁机说诶，学妹你有没有想过在日本就职。在更之前也有同学有问过我，但是当时我是抱着就是交换结束之后就回台湾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日本工作观光生活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事情。
是那个学长讲的东西让你觉得说好像也可以在日本工作试试看吗？还是你在日本的经历让你突然间觉得说好像有点改观？
当时学长是说既然在日本就是求职，第一个会比较方便，第二个因为当时还是学生、嗯、所以你可以其实利用学校的资源。重点是因为我当时有说那学长如果在当地真的很痛苦怎么办、嗯、他说那没关系啊，至少你试过啊，你至少在台湾有家，在日本试着求职可能就是在当下可能是最好的时机，
只有学生才可以有那个有某些机会
哦，对，而且
一些资源，
对、哦、尤其是刚好当时我是大四了快要毕业了，嗯，那而且日本对于新鲜人还蛮重视的，
等于是有些机会是只有新鲜人才有的。
这个就要牵扯到他们的独有文化他们那个求职文化叫做就职活动，像现在是2024年的春天，大家都是四月毕业嘛，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多企业就是已经开始在准备2026年的新鲜人。那个日本学生大概是进入大三的时候，学校就会开始准备一些就是关于就活，带你去了解那个企业相关的，可能知道这些业种可能会有哪些，你们有哪些管道，通常大企业可能会提供学生们实习的机会、
oh, okay.
但是实习的话也可能是一天体验营或是一个礼拜。
哦，这么短吗？
不太像台湾的实习啊，就像他们叫 intern、嗯、
很多企业都是有名的就会在大城市嘛，就是参加这种短期的一天或是七天，那他们就还会付那个学生全额的交通费住宿费而且这时候大家也可能会对自我分析，然后开始想自己适合哪些，然后之后大概到大三下或是大四上就开始正式投入履历了，然后这时候各大企业真的就会开放职缺、然后而且通常那个职缺他们都会写得很详细哦，就是你们会做哪个内容、嗯、薪水开多少，然后我们还有哪些补助、嗯、全部都写得非常的详细。
嗯，因为说实话这样比较不会出现那种新鲜人被熬，或者是你才刚进去然后就被当成廉价劳工用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大家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日本很讲求终身雇佣制，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非常的注重新鲜人，他们就是想要从一个菜鸟
把它培养起来，
培养起来，所以事前的筛选就很重要。还可能有些企业可能会先开一个说明会，你要去听说明会之后才能投履历哦。然后投完履历之后，可能就会有测验，可能是智力测验。市面上书店真的还有卖那个测验的题库，然后之后还可能三次面试。
就像日本这种也是比较大型的企业才会这样子招募嘛，等于是它的名额其实还是有限，就是有点竞争激烈。
大家通常会按照这就制度，只是在看那个过程，小企业可能就不会做那个试性测验嘛，可能就是面试两次，大型企业就是三次面试，然后可能有分个人面试还有团体面试，就是这样。
听到就觉得好累，
一起做一个专案，然后让他们去了解一下。日本学生可能大概大四上到大四下就会拿到 offer， 就是所谓的内定，拿到之后就是无缝接轨，三月毕业之后四月直接进入职场，
直接开始社畜人生这样。诶，那我也蛮好奇的，因为我其实前阵子有看到一些日本的报道，他们有讲到说现在日本的打工族也越来越多，
派遣吧，跟派遣公司签约，然后去做相当于正职的事情，就是公司不太想要可能终身聘用的这种压力或者是风气，
公司的人事成本
降低。对对，
你们那时候身边有这种类型的族群的人吗？
我目前是没有遇到，但是像我朋友就是在关西大学交换完之后又想要留在日本，后来就找到派遣公司的工作机会，那他是被派到百货公司里面当类似柜姐的翻译。有些派遣公司有相当的那种专业性的，像我刚刚提到的翻译这种，那就是可能比较不像正社员会那么有保障。
对了，这边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关于救火，曾经就真的问过就是身边的日本同学，这个是硬性规定要参加吗？他说也没有说硬性啦，但就是有个压力。后来呢，我有去问了一下社会人士的日本朋友，
对，
他说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日本学校想要招生嘛，
那是他的 KPI。
对 KPI。
譬如说我在台湾理解上面就会觉得日本是一个民族性上面是一个群性非常强的国家，大家都在做事情我要做的这种概念好像就会比较强烈。
对对对，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交换的时候有感觉到吗？
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大家去大城市看到穿一模一样西装的人，而且甚至以前冬天的大衣听说那个颜色也有规定，现在是没有、哦、但是以前大家可能都要规定都是要青藏色的大衣、那
个、但这个是大家自发性的
可能也有要求这样。
那子杰你那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啦，就是可能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像是例如说上电车前会就是先让人家下车再上车，然后虽然说电车上面没有规定不能吃东西，但是其实也大家不太会吃东西。
其实日本电车上面真的没有规定的，但是我真的好像没有看过日本人
吃东西
大拉拉的拿东西
是哦
出来吃。
好，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子杰你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是什么？
其实我有去我们学校的求职中心去问说当然求职部分的事情，虽然说我一开始去日本之前就也没有打算真的要去日本工作，但是那时候想说都到日本了那去问问看有什么机会。当初他们跟我讲的说法是如果你不是日本大学毕业，就是你没有日本大学文凭的话，要进这种比较大的企业是有点困难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你现在台湾有相关职位的工作经验之后，你会相对比较好找你想要的工作。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就关于在上课方面也有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当初入学的时候我们都要先选填课程嘛，就是你去修这课之前不会知道一些上课的规定或者是上课的方式之类的。那有一堂课是关于日本的生活历史，它从日本的这个远古时代开始讲起，讲到近代的这种历史。
哦哦、
第一堂课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这个期末考呢要考申论题，那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好像有点困难，我后来就直接退选就没有修这堂课。但是也是去听听看他课程讲解，也算是我上到他们一些关于历史的东西，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那门课其实是不是开给外籍生？
对对，其实我们交换生是可以选择一些开给外籍生专门的课程，或者是就是一般学生的授课。当然一般学生授课就是当然已经全部都是日文授课嘛，当然看你自己日文能力听不听得懂这样子。
哦，那你很厉害。
对，我是因为真的很有兴趣，就是想说可以多多听听看不同的课程。上刚刚那堂课也蛮好笑的，就是他们老师就会说哦，我们这个应该高中上过了，所以你们回去自己复习，或者是你们应该知道这样子。
你在楼台下想说等一下老师我没上过。
没有上过啊。如果我想要跟日本学生有更进一步的交流的话，我是觉得蛮建议大家可以上那种英语授课的课程。它除了开给日语文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交换生之外呢，其实蛮多日本在地同学他们也会去修，一方面想要增进英文，然后另外一方面可以认识朋友这样子吧，就是一个蛮好的交流机会的。
你们去这一趟交换学生啊，你觉得对你来说你的收获或者是这段历程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果然就是与其别人说这个国家是怎样，还不如自己去当地生活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哦，这个国家的面向是如何。像我在日本的时候，有时候也不是我直接去接触，是去观察，然后才会更了解他们日本这个国家。
那时候遇过你觉得比较跟台湾文化差异的地方吗？
他们的团结性，这个说一下日本的优点好了。我觉得他们对专业的部分就是他很尊重每个人的专业，尤其我待在京都，京都是一个古都，然后我就会发现文化那些都被保存得非常好，
感觉京都就是充满了各种底蕴很深的地方。
除非是要去求职一个很专业的工作，文组理组的起薪不会差到非常的多。
哦，真的吗？
对对对，
那就跟台湾不一样。
而且文组也可以去挑战理组的工作，他只会看你就是人格特质符不符合。
哦，他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你之前在学校时期的专业，他觉得他都可以再重新培养，
花时间去培养，这是还蛮佩服的。日本有很多文化，像是漫画啊，或是一些他们本来传统文化，但是因为他们真的愿意去花时间花金钱砸在上面，像例如漫画之类的可能一开始看不到成果，
对，
但是这样慢慢累积就变成有一群粉丝嘛，然后之后再慢慢累积
已经变成全世界
最强的，就变成全世界都知道了。
日本因为这些譬如说漫画动画或是一些二次元日剧什么的，因为这个文化传播真的是不知道多少。欸，
其实是一个软实力的感觉这样子。
台湾的话就是觉得有些专业这个有用吗？
就是没有那么的尊重
对
彼此的差异性，
就没有去尊重这个部分，他们可能要去学习的地方吗？
说实话都是文组应该很有感觉吧，在台湾每次都问说啊，那你毕业要干嘛，永远都是同一个答案。的确在这个多元性上面是比较少一点，没错，这点有一点可惜啦。
因为讲到尊重这点，有想到例如说蛮注重安全这部分的，然后就会请专业的人员来维护安全。像我那时候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地铁站到走到我们宿舍的路上有一座桥，它在维修，然后晚上那边就有点黑吧，然后他会特别请一个人在那边指挥交通跟安全，虽然说那晚上没有在施工哦，然后他们就会围起来怕民众受伤之类的，然后就会特别请一个人在那边这样子。
哦，这日本人做事情真的很严谨。欸，台湾会放一个穿着那个交通背心的小人在那边一直自动挥手。
我那时候原本以为那是不是假的，然后进到一看，他就跟我说哦，这边可以走啊，然后就哇，这是真人这样子的感觉。
哇，那他们这个人事成本比较愿意花下去。
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个从小的观念，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那所以还不如就是那个真人去指挥交通。某部分来说，虽然日本是个很先进的国家，但是某部分他们也是有些想法也是蛮传统的，就是比较直一点。这也反映出日本人的个性嘛，就是比较直线。台湾人的优点就是比较灵活一点，欸，我们随机应变。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比如说严谨度啊，或者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块上面有些差异嘛。但日本人他的，你觉得比较大的跟台湾人民族性差异是什么呢？
就其实刚刚也都蛮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团结啊，或者是比较不会让对方造成麻烦这点，还有比较会注重隐私吗？可能比较有名的就是日本的手机拍照是会有声音的。
哦，它不能关掉。
对，它不能关掉。
哦，是哦。
在日本国内的话，不能关掉。
就比较不会有偷拍事件，
对，比较会减少这个几率啊。
就是其实多数日本人还蛮在意别人的眼光，就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就是特别奇怪。甚至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FB， 就是有人分享他国中入班吧，然后他去美术部，美术部里面全部都是女生，他就问说怎么都没有男生，然后他们就说男生如果去美术部的话就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回班上会被霸凌哦。所以通常男生都会去运动的社团这样子。
啊，那可是男生喜欢艺术喜欢画画的人也很多啊，很用刻板印象去要求大家。
在意别人眼光的时候就是不能造成别人麻烦，特别独立的时候你自己会感觉我怎么好像有点羞耻，那就是所谓的
耻文化。
文化
哦，这个羞耻这个两个字感觉是贯彻日本文化。
但对啊，
日本人的精神。
像是台湾的话，但是大家可能觉得哎，我穿个拖鞋随便打扮就上街，哦，没差。然后但日本可能就是大家就是会穿的比较得体一点。
他们的这个可以出门见人的标准比台湾高。有个日本朋友他就是觉得来台湾之后就变得很放松。
啊，对对对，但是很多日本来台湾之后就是
放飞自我，
放飞自我，就反而很多日本人来台湾会有这样的样子了。
所以你们如果在日本工作的话就要适应这一块。
啊，当然也是要分地方啦，可能大城市就会非常有这种意识，尤其是像东京啊，
对对对，
东京这样。但是如果是乡下的话，大家也可能就是比较 free 一点。
好啦，这点来讲就是城乡差距好像也没有办法。好，那现在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日本交换的时候有没有上过一些很酷的课程？刚子杰有分享到历史课嘛，那宜晨你有上过一些比较有趣的课程吗？
我有上过跟大学生一起上的课程，然后那个堂课的名字叫做京都的文化，然后老师是外聘的，其实他的职业是人形职人。
人形是指那个玩偶人形？
对对对，就是那个玩偶，可能有看过这白白胖胖的，然后有穿红色衣服，那个有画小口红。
好酷哦，他居然是在做这个的。所以是这位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对对对，他们家就是代代相传都是在做那个人形。然后那个堂课老师就是当然因为他是人形职人，所以会讲他们家的历史，然后也有讲一些就是人形制作的过程，然后除此之外也会介绍京都有三大祭，他就介绍时代祭、魁祭还有祈愿祭的内容，然后还有介绍就是京都的枫叶啊，然后还有樱花。
哇，等于是带你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去认识京都。
虽然说老师是个欧基桑，但是他说话还蛮好笑的。
说不定就是因为就是他很有这个见识比较广，很有历史的沉淀，他可以讲出比较有趣的内容。可能有些听众听到这边他已经有点心动了。好想要去交换，
非常的推荐。
想要问一下说，虽然可能每个学校不太一样，可是可以做一些参考，就是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去申请交换学生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校内会有个初选，然后你第一准备资料过去之后就会在校内初选，那拿到校内通过之后，学校就会帮你跟日本学校做一个联系，那基本上是不太会有意外。台湾自己学校指派出去的话，那就可以顺利拿到对方学校的 offer， 那就可以直接做后续的申请。
那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准备资料大概会有哪些啊？
因为每间学校都会有一个名额限制嘛，
对，
大家就会先班级内部先讨论好，
先分好
那个，先分好大家想去哪个学校，之后呢就是按照学校系统上面去填，填一下那个学校要求的一些表格，之后下个月学校就会公布确认就是哪些学生代表我们学校去交换，之后呢就是再等一个月，可能对方学校也同意之后，对方学校也会寄一些
申请的资料。
申请的资料，对，像是我那时候同志社女子大学是要求基本资料嘛，还有特别的是那是要去健康检查，然后在期限之内交给国际处，然后国际处再寄给对方学校，通常都是大概快要暑假之前对方学校会说录取的嘛，接下来就是要准备签证的。基本上我们系因为有那个毕业门槛，有申请就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上。所以你那时候缴交的资料会有譬如说成绩单，
对，还有我记得也有要填申请的
企划书之类的，
企划书吗、像个人 PR 之类的那种东西之类的、
哦 okay、那就真的是凭你自己的申请资料跟你本来累积的实力，对，
语言的证书也是一个辅助这样子、
那的确如果计划想要去交换的人，隐藏的成绩跟一些语言方面可能就要稍微顾一下，
对，要多多少少那个准备一下了，如果要去交换的话。
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奖学金的部分嘛，那如果想要去申请想要去国外交换的这个学生们，他们还有什么样子的优惠或者是奖学金可以申请吗？
除了学海飞扬奖学金以外，还有一个叫 JESSO 的奖学金，那个是台日交流协会所提供的。
日本当地有提供一些可以申请的管道吗？
去日本交换学校本身就会提供蛮多优惠的，我们关西大学就有提供奈良 PASS， 可能其他学校会有提供像神户 PASS 或者是京都 PASS 之类，
好棒、
就给交换生呢有比较优惠的价格，或者是就完全免费让你去当地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寺庙参观这样子。
好羡慕哦，这真的是学生时期才有的好康、
那甚至你呢，日本的大学学生也可以去一些地方做优惠、像是包括卡拉 OK， 这我觉得蛮棒的，就真的会省很多、还有像长途巴士要去别的城市也是有优惠价这样子、然后电影院然后美术馆博物馆等等的。
所以其实如果喜欢日本文化，对于想要在日本有比较长一段时间 long stay 体验的话，交换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这边再提供一个资讯、就是因为京都是全日本大学最多的城市，外国的留学生也是非常多，京都政府有设立一个国际交流协会，里面其中有一个好的优惠就是有一个 pass， 但是每年一二月然后还有七八月你拿那个 pass 就可以去很多平常要付费的地方，你只要拿这个 pass 加上你的那个学生证两个一起出示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进去、也有给日本人学生的一个 pass， 但是它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一个日本人带一个外国留学生两个一起、交流协会也有一个制度就是 homestay 的制度，但是那个 个 homestay 不是直接去别人家住、嗯、它是指那个你会有一个 home 爸 home 妈配对好之后，大概交流协会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活动，寄宿家庭大家一起相见欢、
欸、
然后一起去那个交流、
嗯、这等于是你在日本有一个会一直关心你的存在，这样
期间大概是半年左右。那这个计划结束之后，你们私下还是有很多可以有交流、
就是有个机会可以认识日本当地的家庭了。
对，而且那个国际交流协会还有很多，像是他会有当地日本人做成的志工、嗯、然后就会有一些日文教室，然后还有一些茶道教室啊，或是那个穿和服的教室。日文教室那个费用都非常的便宜，嗯，大概台币可能50块-100块这样子，
哦，真的很便宜，
一两个小时。然后茶道教室之类的，那个也是外国人比较便宜。
所以他真的就是为了推广文化，
他会有不定时会办一些，例如看狂言或是看一些音乐剧、嗯、然后你只要事先报名、嗯、有些是有限名额的，你只要上的可能你只要负担例如一点点的费用，或是根本全部免费。
但这个喜欢日本文化或者喜欢传统文化人真的狂喜哦，这是个很不错的资讯，大家如果要去日本求学啊交换真的是可以参考体验一下。好哦，那最后想要问一下两位，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些听众开始起心动念想要去交换了，那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自己是觉得要先确认好那个交换的目标。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还是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只有交换一学期的大三学姐，她后来下学期变成我的室友。她跟我分享经验之后，我发现她原来交换期间她没有像大多数的交换生可能去多体验多走走，她主要都是以读书为主。她告诉我为什么她会这样做，她是觉得就是去日本就是想把日文好好学好，她觉得她花这么多时间就是在学习上，她觉得是值得的。
她如果觉得 OK 真的就很 OK、嗯、
对对对。然后也有一些学长姐都是觉得那个你去交换之前先列好一个目标，像我自己也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去国外放松的话，你也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啊，像是你最后一年就是去很多地方，这也是 OK 的、啊、
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啦，不管你是想要去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把日文读好，
对，
还是说你就是想要开眼界想要多多体验当地的文化想要去不同的地方，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目标。那子杰呢，你可以给大家什么建议？
像因为我是研究所硕士期间去交换了，所以其实如果要在对方那边也修研究所课程的话是相对比较麻烦的，那就可能要另外找指导老师等等的，那我觉得那时候不想要那么麻烦，而且加上我在台湾已经先把研究所课程几乎都修完，像论文的部分当初就想说可以在日本大学里面修各种课程、嗯、去体验他们一下他们的文化还有这种上课方式等等的。像我六号去修建筑学啊，然后心理学，然后旅游方面的课程也有接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次去交换就是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体验为主嘛、嗯、这是我可能这次去日本算是主要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哇，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啊。
对，
因为其实那些东西就是你在台湾没有办法体验没有办法经验的东西，
虽然说课程可能名字一样，但是在日本跟在台湾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理解各方面大家的想法跟不同文化的差异，就是我觉得是人生中蛮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样子。
哦，感谢子杰的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的实用。那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医生还有子杰，就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去国外体验生活，去开拓眼界，去经历过更多不同的人事物，绝对都是一件好事。当然你不可能过程中只有快乐啦，还是会有孤单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有觉得非常辛苦想要放弃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些过程它最后都可以变成你人生的养分的话，我觉得那就很值得。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听众有一点心动有这个想法的话，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实际去行动，应该是不会后悔啦，
不会后悔，
不会，真的不会后悔。
你会有很多收获的，
没错，
很有把握的说出来这样子。
好、哦、那我们今天新人通识课就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两位，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拜
拜拜。
喜欢这期节目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或到节目资讯栏填写听众信箱许愿想听的主题。想要看更多校园话题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104 Student 青春通识课，我们下课咯。